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在上一课讲到主耶稣的预备时间，他的降生。今天我们继续讲主耶稣的童年时期，我们要分四个部分来解释。首先就是约瑟带着耶稣回到了拿撒勒，然后孩童耶稣渐渐长大。耶稣在12岁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过节，这是一件重要的事，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。然后耶稣安静的18年住在拿撒勒，以及他所受的教育。首先我们来解释约瑟带耶稣回到拿撒勒。当希律王死了以后，他的国土分给3个儿子来治理，其中一个儿子叫做亚基老，亚基老就接了他的父亲，做了分封的王，统治犹太地、以图马以及撒玛利亚。但这个人跟他父亲一样，无恶不作，他对百姓非常的残忍，所以他在主前4年统治，一直到主后的6年、10年以后，就被罗马皇帝雅古士都放逐了，就把他的领土归到罗马皇帝派的巡抚来管理。约瑟受到天使的指示，就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去。加利利是属于大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，叫做安提帕管理的范围。安提帕他管理加利利还有比利亚一带的地方。他在主前的4年一直到主后37年，耶稣一家人回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也应验了先知的话。根据历史记载，拿撒勒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，他的道德风气很败坏，所以当地的人都受人轻视。犹太人的拉比说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多是学者，而拿撒勒人则多是白痴。被称为拿撒勒人不是恭维一个人，乃是藐视的话。拿撒勒人就被称为被藐视的人，尤其是高傲的犹太人排斥和轻视的。所以当加利利人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，他们的穿着、他们的举止、行为，还有很浓的口音，都受到耶路撒冷人的嘲笑。所以指出弥赛亚是拿撒勒人，就是他将要受到世人的藐视。在路加福音2章40节记载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在路加2章41节到51节特别记载耶稣他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近前的犹太人家里面，每到逾越节就要去耶路撒冷守节。逾越节有1天，接着无酵节有7天，一共有8天的时间。耶稣12岁的时候就上到圣殿去守节。原来犹太人有一个规定，犹太人到了12岁的时候，必须要到圣城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仪式，要被称作律法之子，表示孩子已经长大成年了，要遵守律法的要求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大约有80里，需要3-4天的时间才能够到达。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一同往前，在白天妇女和孩子常常走到前面，男丁殿后，晚上再聚在一起。在节期满了以后，他们回家的路上，耶稣的父母走了1天才发现不见了孩子。约瑟以为耶稣 还是跟母亲一同在一起，因为十二岁以下的男孩子都跟母亲一同的行走，而玛利亚却认为耶稣已经成年，成为律法之子，会跟父亲同行。所以当他们走了一天，晚上见面的时候，才发现孩子不在，开始着急。他们就推测耶稣可能还留在耶路撒冷，就匆忙的再赶回来。所以来回一共三天，在圣殿找到了孩子，发现他正在跟有学问的拉比们坐在一起，一面听一面问。父母亲就说，我儿，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，伤心的原因就是着急，着急的来找你。耶稣他坐在律法师的中间，引起了律法师的注意，他们非常的惊讶，他的应对头头是道，而且他有很高的求知欲，他对神和圣经有很深的认识，他也有能力回应别人的问题。耶稣的聪明，耶稣的询问和耶稣的应对，真是很不寻常的事情，让这些有学问的律法师们都非常的惊讶。我们相信，因为耶稣他没有受到罪的影响，他没有罪的思想，不受人堕落以后罪的影响，罪让人的失恋变成了虚妄，成为昏暗的心思，思想上有偏差，有错误，而且人因着罪让思想衰减变弱。所以耶稣无罪的人，在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的失恋就能够深厚渊博，他有清洁的思想，超过了许多的神学家。当见面的时候，耶稣的母亲就有点埋怨他，为什么像他们这样行呢？耶稣回答是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这句话是圣经中记载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。从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里，我们就发现有三个特别的宣告，可以说主耶稣对自己身份和使命的宣告。第一，他称神是我父，这是犹太人不敢对神称呼的名字，而主耶稣很自然地流露出来，由此可见他自己知道他是从天来的，是父神的儿子。耶稣警觉自己的神性，证明耶稣知道自己跟神有父子的关系。第二，这个宣告，他说我父的事，他不但指天上的神是他的父，我父的事这句话就包括很多的范围，其中包括神的救恩，换句话讲就是神让他上十字架成就的救赎。耶稣在地上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成就父神的旨意，来为世人来拯救。第三，应当以父神的事为念，这就是他一生的使命。耶稣在第33年半都是以这个事来为念，来完成主托付他的使命，带领世人到神那里去。这句话比照他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话成了，可见这真是耶稣一生的心志，来完成天父的事。但愿我们也借着耶稣的榜样，知道我们在地上一生也应当以天父的事为念。耶稣不但顺服天父，他也对父母顺服。在路加2章51节记载，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，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耶稣他对神顺服，他对自己的父母也是顺服，相信他的父母 会在一路上以及在日后的连日都会谈论这件事情。在这里我们来解释一下耶稣对天父的顺服。耶稣他重复的提到他对天父对神的顺服，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，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在约翰六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从属关系代表一个不平等的关系，但是在三位一体里面，每一位的位格都在本性、在尊贵、在荣耀上是平等的，而且是永恒的、至纯的，他们完全享有所有的神性。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，子神就是耶稣却自愿扮演从属于父神的角色，是父神差遣子神到世上来，所以子神就顺服来到世上以完成父神的旨意。这种的顺服不是勉强的顺服，因为父神和子神拥有同样的荣耀，所以父神和子神的心意也是完全相同的。父神希望救赎之功能够完成，子神也是希望，子神希望做成救赎的工作，父神也希望如此。基督借着顺服父神完全的旨意，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所不愿意也不可能成就的事，他完全的顺服神的律法。讲完了耶稣顺服父神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十二岁以后的十八年。这十八年差不多是全无声息的过去了。在路加二章五十二节记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耶稣跟他的父母住在拿撒勒，他在四方面都有很平衡的成长，在知识方面也就是智慧，在生理方面就是身体，在灵性方面有神的喜悦，在社交方面讨人喜爱，他都有非常完美的成长。他是一个孝顺之子，顺服律法，顺服政府，顺服天父。他也学习并从事父亲的职业，木匠。根据传说，他的父亲约瑟死得很早，长子耶稣也要负担全家的生计，负责养全家的责任。所以无论在明处，在暗处，在家中，在家外，对神或对人，他都得到神人的共爱。耶稣是很平凡的，很自然的慢慢成长。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岁月锻炼了耶稣的心、身、灵成熟健壮，等候神使用他的时间来临。我们来解释一下主耶稣的家乡和父亲的职业。根据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记载，耶稣是一家至少九口人的大家庭的成员，他是长子，有四个弟弟，大弟弟是雅各，其他有三个弟弟叫做约西、犹大和西门，他有妹妹们至少是二到三位，加上父母亲至少是九到十人以上的大家庭。他们住在拿撒勒，他的父亲是木匠，所以人家称他是木匠的儿子。我们来思想孩童耶稣所受的教育。主耶稣有进过学校吗？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五节那里来看，主耶稣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犹太拉比的训练，但是犹太人他们对所有的孩子，在他们还没有达到上学的年龄， 就由父母亲负责宗教的教育。约瑟和玛利亚都是敬虔爱神的人，相信他们在身教言教上都给耶稣良好的影响。犹太男孩在五岁六岁的时候，他们就读邻近的会堂学校，一方面学习阅读写字，还包括简单的数学和犹太的传统和礼仪等。到了十岁的时候，就开始研读律法和先知书，十二岁的时候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，成为律法之子，表明从此以后这个年轻人愿意在思想行为上被神的道所引导。耶稣懂得三种语言，亚兰文、希腊文和希伯来文。亚兰文和希腊文是当时通用的语言，在巴勒斯坦流行的语言是亚兰文，而希伯来文是用在以色列的圣经和宗教仪式和文学上。从耶稣他出来传道，在会堂里朗诵圣经来看，他显然通晓希伯来文。此外，耶稣长在加利利，一个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地方，他也很可能懂得希腊文。从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看来，主耶稣虽然没有正式受过拉比的训练，但是无疑的，他小时候一定进过会堂所附设的学校，受到会堂崇拜的熏陶。主耶稣从小就很爱好学问，他每天享受深入思考的喜悦，他也有世上最好的自学之道，就是客观的态度还有慈爱的心肠。有三本书摆在他的面前，一本就是圣经，第二就是人类，第三就是大自然。主耶稣一定常常在户外活动，因为他喜爱大自然，他常常提到大自然的美丽，而且他离加利利海不远，很可能小时候还在那里钓过鱼。他注意到自然的美，尤其注意到野地里的百合花，他熟悉鸟类的生活，也知道狐狸的习惯。他论到天气的预测，也许有很多的黄昏，他也观察美丽的日落。他熟悉农家的生活，他深知牧人的生活。他说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这些比喻很可能是他观察母亲养鸡的根据。在福音书里面也有很多记载他谈到生活的技术，他讲到拿撒勒的孩童他们最流行的游戏、结婚还有丧葬。他也讲到妇人拿藏在三斗面里的面酵，这也可能根据他在母亲的厨房里的记忆。所以没有疑问的，主耶稣在少年安静的时候一定有很丰盛的经验，他对于忧伤的和受苦的人都深深的表同情。十八年来，他天天在各样的人中间两手做工，所以他也熟悉了日常生活的真相。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，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。所以在孩童时候，他也养成一种常常退到偏僻安静的地方祷告和默想的习惯。